各位同工同道弟兄姊妹平安。我呢就按照犹太的拉比的规矩坐下来讲了。那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他是坐下来然后开始开口的来讲论。那我们是效法基督，我也坐下来。这个讲座呢，原先我是安排就是环球邀请了我，是去年讲的。但是呢同时间差不多这个时间，但是呢我是去年呢3月30号我是动了一个手术，这是一个开心手术。开心手术不是 happy surgery， 是真正的打开我的心的，从我的软骨呢切开6-8寸，然后打开我的胸腔，停止我的心跳，接驳到一部的心肺机器里边，然后呢我是心脏的血管呢那个主要主血管堵塞，那就从我左边哪一条动脉搭桥搭过去，从我的腿哪一条的静脉搭过去另外一边，然后把它缝合起来。所以呢经过一年，感谢主的恩典，我再次能够在你们中间来分享。我们感谢主，中间呢我们有一些是教牧同工，你是经常讲到的，有一些呢是主学老师，你教导圣经的，有一些是爱主的追求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讲座呢叫释经讲道，所以呢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释经，帮助我们对以斯帖书整体有一个认识，同时也帮助我们如何的来分享来传讲。无论你是在主日学或是在讲堂里边的讲道，我们是有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呢是双重的目的。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理解以斯帖书，同时呢帮助我们如何的来传讲以斯帖书。那我们说在整个的读经跟诗经跟研经跟传经整个过程里边，你如果在神学里边呢有读经法，一般呢是归纳的读经法，也有呢是如何的来诗经，就诗经法，然后呢讲道呢是讲道法，那就把它分门分成不同的学科。那我们需要呢不然是把它分门别类的把它分列举出来，更是呢有一个整合。整合的意思说我们从研经开始读经，然后诗经，然后如何把诗经变成一个讲道，然后在讲台或是在主日学里边来分享。这是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流程，都是我们需要呢掌握的，不能单是把它展开一片一片的来看。那我们说呢读经法呢是用归纳的读经法。归纳读经法呢一般如果你重温一下的话呢，你要观察那个经文，观察的时候呢就等于一个的新闻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呢又问这个事件是何时发生的，发生在何地有何人参与在哪边的，那为什么何故要发生，是如何来发生，问这些的问题来观察。你观察越是入微，你的解释呢越是准确的。然后你要解释诗经呢，我们一般呢是用文本的诗经法。文本的诗经法呢是包括看它的文法，当然如果你懂得原文呢看它的原文然后呢也看它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也要看它的文体，因为诗类的文体呢跟福音书的那种传记的文体呢又不同，又跟摩西五经的律法的文体又有一些不同。文体呢是一个载体，就等于我这个杯子，这杯子呢是把哪边的茶水把它承载起来，那但是杯子很多形状的，我这个是长形的，你可能有另外一个形状的杯子，那文体就是一个载体，就是把那个文以载道嘛，就把那个道承载在哪边。那我们要懂得不同的文体它所要呈现出来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透过那个归纳的读经法跟文本的释经学呢，我们抓到作者，圣经的作者究竟他从圣灵里边所领受的话语是什么呢？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讲罗马书，保罗坐在下边，他一边听一边摇头，那我们就失败了，因为那个不是他所领受的，是你自己来做出来的。那如果他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是是，当日我所领受的就是你现在所传讲的那个意思，那我们是成功的。所以我们讲到呢，权柄不是在传道人身上，即便我们如何的用力的来传讲，但是呢，权柄不在我们身上，权柄在哪里啊？在神，在圣经，在圣灵里边上帝祝福的，就是祝福他的话语，然后呢，透过他的仆人来传讲出来。所以呢，我们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进行我们一些的反思，神学的反省，个人的应用。所以经文呢，最好呢，我们还没有讲之前，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我们体验过的，能够有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然后呢，传讲出来的时候呢，是带着圣灵的权柄，并且呢，是很真诚的来讲出来。最后呢，在讲道啊、教导啊那边呢，是造就信徒，然后最后呢，让神的荣耀呢，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所以呢，我们说整个过程都是我们从读经一直到传经所逼近的啊，不要呢，单是找一些的捷径而已，乃是呢，真正有一个过程，我们如何透过观察经文，然后呢，就解释经文，最后呢，就是应用经文。应用经文意思说呢，圣经是发生在离开我们已经是几千年了。假定呢是大卫离开我们三千年了，那他的背景，他所面对的问题，跟我们现所身处的现实的环境差距很大的。那我们如何的把发生在那时那地的那些的事件跟话语，跟发生在我们此时此地，我们能够应用起来呢？那于是呢，我们就提倡呢，有一个所谓的圣经应用桥啊，这个可能乱了码了还是怎么样？但没关系啊。圣经应用桥呢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呢，你要把那时那地的圣经的事件，跟我此时此地的我现今世界的所面对的问题，建立起条桥梁。那这三个步骤呢，第一个，经文要正义化。正义化呢，意思说呢，是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就用上一个那个万灯里面所说的，要观察，要解释，要应用拿到他的作者的原意。正义就是作者他所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然后呢，你要把它拿出一个原则。因为呢，我们不是活在，比如说尼西米，我们不是活在尼西米重建城墙的那个环境，我们现在也不是重建城墙，我们是建立教会。那我们如何从那段经文里边拿出一个原则？原则化呢？原则呢？它是一个航坐飞机。你现在要坐飞机，假如说回北京，那你的飞机在多伦多的时候呢，还没有起飞，就还在这个地方，在此时此地啊。那你要到北京的那时那地，那你当你起飞的时候呢，那个飞机在半空，它不在多伦多，你还没有到北京，是在空中的啊。所以呢，一个原则是把它的经文抽出来，抽出一个的大原则，抽出一个的他所要表达的那个的最终的一个目的，然后呢是超越时间与空间啊，超越不是讲到当时发生在尼西米那个时代的，也不是讲到我们此时此地的那个需要的，它是一个大原则，可以应用在各方面都可以。然后一部飞机呢还要降落的，还要呢降落到你要到的目的地，就是在那边。所以呢，降落的时候呢，你把它生活化，把它呢 就是跟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呢连在一起。那应用这一点呢，我们华人教会有的时候呢比较缺乏一点，我们还会解释那些历史啊背景啊等等，但是呢讲到跟我的什么关系呢，跟我现在所身处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那个应用上出现的问题。那我们有了这三个步骤，经文要正义化，经文要原则化，经文要生活化，这三个步骤呢我们建立起一条桥梁，做连贯做那时那地发生在旧约，你看我们几千年了，跟我们此时此地我们切身处地的所身处的问题，那这样子一条的应用桥建立起来呢，经文是亘古长新的。那我们读圣经，因为呢圣经的话语是对不论是当时的人讲，也是对我们现在的人讲。你不会看《红楼梦》的时候呢，你会问啊王熙凤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会这样问的哈。那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问拿奥米对我有什么启发啊，我们会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是这样子，从以斯解书里边呢我们来走一遍。所以呢我们先给大家呢有一个的整体的对以斯解书有一个的认识，然后呢我们再进入一些细节的里边来讲到有关宝座的意象。所以呢在这一堂里边我们就是做这两件事。第一呢，我们很快速的把整卷的那个的以斯解书我们来走一遍，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一个的它的主题里边。那查考圣经呢，我们除了一章一节一个词一个字我们来研究以外呢，你还要看它的整体的，看它全貌的。看它的整体全貌呢，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用一个大纲一个图表。一个大纲图表有一个好处呢，你展开它里边的结构，它的思路，它的主题就可以呈现出来啊。所以呢你能够呢学习每一卷书都能够把它的一个大纲好像是一抽丝剥茧的把它抽出来啊。这样子的话呢，闭起眼睛你可以呢把一卷很复杂的书都可以走一遍，那这样子呢你真正掌握了全书啊，整本书已掌握了以后，你才到你要讲的那一章你解就不会太脱离了他的那个经文的那个意思。整本书呢可以分成两部分，虽然是48章那么长篇的一卷书啊，所谓大先知呢，大是因为它是篇幅比较长啊，称为大。那它呢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它的语调它的那个的主题是非常沉重的，因为呢它是讲到审判，讲到耶和华神他的公义，讲到以色列民的罪，讲到列国的罪，所以呢他是带着一个很沉重的一个的信息，好像一个大锤的一个公义的大棒的这样打下来的。然后前面32章是这样子，到了33章你看那语调呢就转变了，你看他的信息也转变了。这个信息你转变呢，因为呢审判不是耶和华神最终的目的，管教乃是要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回归，能够复兴。所以后边的从33章一直到48章呢，是一个复兴的一个信息。神重新呢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赐给人，要把一个新的秩序带来给地上的人。所以呢，他整本书呢就是这样子的开展在我们面前。比如说你任何一卷书都是这样子，以赛亚书一样的，前面39章非常沉重的审判，到了40章就是有一个安慰的那个信息。所以我们写信的人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很严厉，但有的时候呢又会很慈爱的，正如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不听话了我们管教他，很严厉的管教他，但是呢管教完了以后还是抱着他， 还是呢在那边来爱护他，对吗？所以耶和华的他所展现出来的，透过先知，无论是以赛亚或以西结，都有这样一种的表述的一个方式。那审判的那方面呢，不然先是从神的百姓犹大，当时以色列国已经分成了南北了，南国是犹大啊。前面的24章是非常沉重的，一直讲到了耶路撒冷被毁，然后被毁之前，那个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说在第9章他上升，那个荣耀上升，第10章呢就是讲到他离开啊。这个到了25章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他所面向的是列国，当时的世代，当时的那些的列强，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耶和华神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的面前来面对他的公义审判。好了，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秩序的一个建立啊，就是这样子一个的大图画。你掌握了这样一个大图画的时候呢，你回头你要讲他啊某一个段落里边的经文，你知道他是在什么一个范围里边，就不会呢太脱离他的原来的那个意思，而是呢用你自己个人的意思把它放进去。好了，有了这样一个的大图画的一个的认识以后呢，我们再来很快的走一遍。你发现呢，当时以西结一开始就是把人提升到一个的很高点，我们看事情呢要看得远看得深，你必须从一个制高点里边来看。如果从平面地平线来看呢，只是看到一个表面，但是你提高到了耶和华神的宝座的这样一个制高点里边来看，你发现呢很不一样的一个视觉。说呢一些航天员啊，宇航员，他们比如说到了那空间站，在那边来看回来地球的时候，有另外一种体验，另外一种感受。那所以他一开始呢是把以西结把读者提升到一个重窗一个宝座，讲到了这位耶和华神他是坐在宝座上，即便整个世界在变，即便犹大要面对灭国亡国的一个的情况，甚至后来以耶路撒冷要被灭的那种的情况，但是耶和华神还是坐在宝座上掌权，没有一件事是他出乎他意料之外，都在他的掌控他的旨意的那边，他是统管万有的主。那我先走一遍哈，这我不还没有打开的来详细的来讲，待会我们讲到宝座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再打开来讲。好了，到了第2章的时候呢，是讲到以西结这位先知，他呢30岁的时候呢就是出来侍奉了。那你们的手上的那些的掌印只是从这些的幻灯里边抽出来一点，没有完全给你们的，所以呢不是说每一个幻灯片都给你的哈，就是把中间有一些的重点把它抽出来而已，所以呢你有的可能要自己来掌握。好了，以西结30岁，他是个祭司出身，那按照律法呢，祭司30岁呢就出来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但是呢他已经离开了被掳，他是第二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不在圣殿里边也不能在那边来侍奉。但是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呢是领受了耶和华神的呼召，并且呢耶和华神的灵这个耶和华神的手就放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受命了。他受命呢首先给他力量，然后把他的使命长出来。所以在第2章里边呢是讲到耶和华的灵进入他的里边，让他能够站立起来，然后呢就给他一个使命要他如何的要心里边要刚强起来，然后向他的百姓呢来传递 神的话语，即便他的百姓会不接受，会有拒绝，但是呢，他受托就不要怕，只管来忠诚的来传递神的话语。那你跟我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在我们这个人生里边呢，当神呼召我们，当神感动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面对有不少的一些的人家的冷眼啊、攻击啊、批评啊，或是委屈啊，都会有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怕，只管说啊，我们领受神的托付的时候，我们是神的的传人，不是龙的传人。我们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个聚会里边呢，我就带领他们唱了一首诗，一首歌叫《龙的传人》。唱完以后呢，就把那歌词改了，变成神的传人。那今年是龙年嘛，那我们大家都是领受了神的托付，所以不要怕，我们不要退缩，我们呢要站立起来。那刚过的受难节呢，你如果看以赛亚书的，他的有四首的诗歌，这四首的诗歌都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啊，并且呢都是多次的来提到呢要不要怕，提到呢要勇敢，要领受神的托付。好了，领受了神的托付以后呢，他受感，然后呢当时一个书卷展现在他的面前，他要吃那个书卷啊，然后呢领受，然后呢他呢就接受差遣出来侍奉啊。出来侍奉的时候呢，虽然会遇上了一些的困难，他会有忧闷啊，但是呢不需要怕啊。然后呢他有可能一段时间要封口不讲话，但是呢又后来呢又要神开他的口。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闭口不言，什么时候要开口发言，那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呢沉默就是金嘛，就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我暂时不打开来讲啊。好了，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一个要诀，就是说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从耳中听闻，然后呢口中咀嚼啊，然后心中领会，然后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那整个过程呢，你要知道从进去到内住在我们里边，反复的思考，然后领受，就是说让他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指标，成为我们道德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呢我们要把它付诸行动，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那我们不能只是听到而没有行道，我们不能只是听而不领受，领受一说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啊，要真正的把它进到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的里边，然后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表露出来。所以呢第三章里边呢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的意味在里边。然后再过来呢是神的灵。神的灵以西结书呢又称为圣灵的书。圣，因为呢他三位的大先知各有各种不同表述的那个意思。耶利米他是流泪的先知，讲到呢他为着他的百姓的失落而流泪，就正如天父的慈爱一样子。然后呢以赛亚书呢是圣子的书啊，讲到呢耶和华的仆人啊，他是被牵到宰杀之地啊，无言无语的这位的被杀的羔羊。所以呢他是圣子，圣父圣子，然后以西结呢是圣灵的书。他那边呢多次的讲到圣灵，讲到神的灵让他会产生有忧伤，一场产生呢有复兴。好了，那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呢？在第三章呢中段呢就讲到我们要守望。这守望的观念呢在以西结书里边多次的出现的啊，然后呢就是说要尽忠职守，要 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要持守，然后呢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语，然后要警戒，并且呢个人警戒，也要为百姓守望。然后我们要坚忍，遇上了困难，遇上了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捆绑，我们要专心的等待。其实你知道呢，我这个礼拜呢，几天前呢是我的师母开刀。我的师母呢是一个胆囊炎跟胆结石一个急性的生理师呢，要星期天的时候开刀，然后就前几天回家，然后今天我出门前呢，就是说因为他一个人在家嘛，所以呢我的儿子呢他大会呢就会过来，他呢就来看望他。是就是说人生总是会遇上呢很多的一些的挑战的，并且呢在你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就有一波接一波的那些的难处会临到的。但是呢我们坚忍，我们有一个的靠主的心，那就我们可以抬起头来迎向的种种的挑战。好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他第四到二十四章呢就是讲到对犹大的一个审判并且呢他用各种不同的隐喻啊名誉啊来讲到因着他们的罪耶和华的审判就会临到，并且呢这位公义的主呢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先从呢犹大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的罪呢罪恶滔天了，甚至呢无为了，玷污了圣殿，把拜偶像的事不但是在外边来做，也把拜偶像的事情呢带到圣殿里边，在圣殿里面涂了在墙壁上涂鸦，然后呢把外邦的偶像呢外邦的图像呢把它带进圣殿里面，结果呢就引起耶和华神的愤怒，神的烈怒这里临到他们，甚至呢神的荣耀离开，从那个至圣所里面离开，第十章，然后呢就神的审判来了，耶路撒冷呢就被外邦人巴比伦人所攻灭。好了，那这种的罪呢他往后呢一直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讲到他们的卑劣，讲到呢他们如何的不忠，讲到呢用各种不同的比喻的来描述，我们就暂时不一的来讲。那到了二十章呢，这个审判呢又上到二十四章呢，就是集中在神的愤怒如何倾倒在耶路撒冷，就刀剑已经来了，已经放在他们的头上了，然后呢就讲到审判临到了，审判临到了不论是耶路撒冷，并且呢也是撒玛利亚，同样的也是在这被审判的那个里边，就讲到神的刀是形容神的那个审判，所以我就不详细讲。正如我现在只是先是一个的概括的一个的流看的来走一遍让大家呢先对48章稍稍的有一个的有一个观念，然后我们才进入一些的细节里面来看。好了，到了29章就是对列国，神的家开始审判之后，就是面对其他的以色列的邻国，包括呢是亚门、摩亚，包括以东、腓尼士，这些都是曾经欺压过以色列的，曾经攻击过神的百姓的有讲了推罗最出名的那个28章里边是有首诗讲到推罗王用这首诗讲到推罗王的完全的美丽来描述那个的撒旦是这样一个的意思，都会被败落的。然后到了后边的时候呢是讲到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审判乃是要我们能够经过了那个痛苦能够回转过来。说奥古斯丁呢你要知道奥古斯丁呢其实他写了很多的注释的书，正如呢加尔文呢除了我们一般那个旧教教义以外呢他 主要写的就是注释的书，就经文的那个解释的。那他奥古斯丁提到呢，神使我们受伤，好让他医治我们。那这个这句话呢，有一点吊诡的，怎么使我们受伤，好让他医治我们，使我们受了一点的伤痛，好让我们痛定思痛，然后呢，避免一个更大的一个的伤痛，就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医治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疾病。那审判呢，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呢，乃是要我们回归回转，那让我们能够复兴。说一到了33章的时候呢，整个的语调就转变起来了，然后就那个气象又改变了啊，耶和华神会带给他的百姓一个新的生活，33到39章，然后呢，一个新的规律，有新的圣殿、新的崇拜、新的地狱等等，都是呢在后边啊所那边所讲的。然后呢，你发现呢，到了38、39呢，就是一般我们都会很关注，尤其现在是俄乌战争的，我们都会关注，因为他那边所讲的那个罗斯是否就是俄罗斯呢？那就是我们待会呢啊，我们也许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来啊详细的来啊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跟我们是最切身的一件事。然后那边的那个哥哥啊那些的战役啊，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来讲出来。那你把它啊从其实的战役来讲的话呢，马太福音里边所讲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是呢这个耶稣来之前的一些的预兆。然后呢你看到呢就是哥哥之一，然后就是南北的联盟啊，这大以理书里边所讲的，然后是阿玛基多顿大战，然后最后的一场的战役。那我们都会有时间的话呢就往后来看了。好了，新的一个规律，新的一个规律呢是有一个新的圣殿。那你怎么解释那个以斯帖的圣殿呢？你是用一种的寓意的解释呢，还是用一个实意的一个解释呢？这构成呢解经上的有两大的一个出路，那我们都会来进入一些释经学里边来讲。如果一个的灵意的解释又是什么，如果一个实意的一个解释又会怎么样。然后呢一个新的一个崇拜，包括了它的地域都改变，包括了在中东一带的那个地域河道都会有一些的改变。好了，这个我们刚才呢用了10来分钟呢，先是来走一遍啊，至少呢让大家对以斯帖有一个的稍微笼统一点的、全面一点的一个的概念。因为呢我不晓得你以前对以斯帖书有没有查考过，或你对他的认识怎么样，但是呢至少呢我们用了这短暂的时间我们来看。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进入了第一个的课题。第一个课题里边呢是以斯帖书一开始是把我们的视野，或把以斯帖的视野呢带到一个制高点，神的宝座的那边来看。神的宝座从一个高点那边来回头看我们的地上的一些的事情，你会发现呢就不一样了。地上现今的世界有很多的混乱，这个世界的混乱使我们的心，你看新闻的时候呢都会每一次看心里边都不舒服。因为呢那个巴以的战争，以巴的战争已经是加沙死了30000多人，已经还没有停止，虽然说灾期可能会停了一段时间，那也不晓得啊，怎么结束也不晓得。那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面前。俄乌的战争已经是1年多了2年了，然后还没有一个结局，并且呢最近莫斯科的被恐袭以后呢更可能会升级。然后又加上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又被炸，他的 三个高官就这样子死了在那边。那伊朗会不会报复呢？那向谁来报复呢？什么时候来做呢？那就是 引起、很多的世界上的一些的改变。就现在那个以巴的战争，红海各种不同的货运，比如说经过了苏伊士运河的那些货轮都受了那个袭击，就也门的那个空袭。结果呢你要绕到南非洲的那个好望角走的，那又多了十来天，并且呢就是呢影响了整个的那个供应链的一个的情况。通货就膨胀，你看我们最近的那个汽油都是涨得很厉害，那并且各种的物价都涨。那在这样一种的情况里边，我们又会怎么样呢？你看现在中国台湾台海之间的那个问题又是怎么样呢？那么也是很紧张的一个局面啊，并且朝鲜跟那个韩国之间又是经常的有一些的动乱，然后疫情虽然是过了但是呢大家还是很紧张又有一些新的品种产生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你的眼目单是看到世界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会慌乱，就会不安宁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单是横看世界，但是呢我们可以被提升到神的宝座前，在他的宝座的制高点，我们来看到耶和华神他还是掌权的，看到神他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你看在以斯帖书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就先是把那个的他的背景讲出来，并且呢这圣经书里边一般都会有一些时间的那个背景在里边。30年，这30年呢可能讲到是以斯帖他30岁的那个时间当时他已经是被掳了，他是第二批被掳的，第一批是但以理。然后呢就是在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那个加巴鲁河那旁边，那一群的被掳的人聚集在那边，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异象，天开了这个天开了那个异象，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的异象。那个时候呢他是跟着那个约雅敬王，那个犹大王呢被掳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被掳了第5年，所以他已经是离开离乡别井到了巴比伦，到了外邦有好几年的时间。那加勒底巴比伦，你要明白，那等于我们中国的，我们是中国，但是在汉朝的时候呢叫汉人唐朝叫唐人，因为他们长盛嘛，所以用那个民族，用那个朝代呢来作为他们的一个代号。所以呢在巴比伦是个地域的来讲，那加勒底呢就是他们的民族的，那他们统治了民族的那个名称。在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的临到布西的儿子，他是祭司，他的是从一个祭司的一个家族出来的以斯帖，然后耶和华的灵，他原文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的那边。那耶和华的灵呢经常呢在以斯帖书里面出现的，所以呢我们呢有这样一个的意思。刚才说了在这三卷的大先知呢不一定说他们是很伟大的那个意思，但是呢他们篇幅比较长的。耶利米他是讲到流泪的先知用耶利米的他的个性，他的所表现出来的，表达到圣父他如何用他的慈爱为着人的罪来呼唤他们说呢是代表圣父的。然后呢以斯帖呢是讲到受苦的仆人，是圣子，他道成肉身受苦。而以斯帖呢就是一个圣灵，圣灵 当在旧约里边呢，有378次，在以斯帖呢用了52次。说呢，有人说呢，这段书呢是讲到圣灵的先知。那我顺便讲一下，一个神学家，加尔文。那大家都知道加尔文啊，他呢往往人家的加尔文的观念呢，看他的图像啊，就很严肃啊，他瘦瘦的啊，那非常严肃啊等等，说讲的都是很理性的东西。但是呢，加尔文所讲圣灵特别多，他是圣灵的一个神学家，他那边呢特别多提到有关圣灵的工作，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不要单是单看表面的来看啊。然后呢，当时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耶和华的手压在他的里边，然后把他提升到一个的高点里边，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什么一个异象呢？他看到呢有四个的活物，看到呢这个四个活物有四个的轮，又看到呢有一个的宝座。那整个的异象都是超然的，因为那些的轮子呢，它直行的，不需要转弯的。然后这种活物呢，有四个不同的面孔的，并且呢，每一个面孔呢，都是有它的一种的象征的那个意味在里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四个的活物，它的四个的活物，一个的面容呢是个狮子。一个呢是牛，一个呢是人，一个呢是鹰啊，有这样四个的那个的表象出来。当然它有它的代表意思啊，狮子代表能力啊，然后牛呢是服侍的，人是有智慧的，鹰是属天的崇高的。那奥古斯丁呢，他解释这是经文的时候呢，他就用一种寓意的一个解释，他就跟新约的四福音连在一起来解释。为什么是四福音呢？四卷书呢？他说呢，就跟这四个活物所表现出来有关了啊。然后狮子代表哪一卷书啊？马太啊，是讲到了家谱呢，一直推到大卫，然后亚伯拉罕。然后呢，并且如果你真在解释那个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呢，它是14代为一个断代。为什么14代呢？它有一个意思的，犹太人呢对数字呢很讲究的。那每一个希伯来的字母呢，的顺序都有一个号码的哈。David 啊 ，DVD 啊 ，David， 因为啊它没有母音的，没有母音的，只有子音的。DVD 是大卫。他说你看 DVD 的时候呢，你想到大卫好了。然后呢 D 呢是阿拉菲基摩达勒 D 是4、啊、然后黑瓦 V 是6，所以 DVD 加起来是多少？你们数学好一点啊，14嘛，对吧？所以呢，为什么14代呢？就是他把大卫隐藏在他的排列耶稣的家谱里边，讲到呢啊，耶稣是从大卫之后的做王的，这是一个狮子的一个表述，一个形象。讲到呢，他是做王。那马太之后呢是马可，马可呢很短的，又没有家谱，又没有很多的他的言论，都是讲到他工作工作工作，一出现就是忙忙忙，好像牛一样的不停在地上工作。所以呢，奥古斯丁说呢是代表着牛啊。然后呢，路加很人性化的，对吗？他耶稣看到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他得怎么样？哭啊，非常人性化的，对吧？然后呢，他就说呢，路加福音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人性。然后约翰福音一开始那个景象非常崇高，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崇高的一个形象。讲到呢，这个太初跟太初之前啊，他跟父的那种的关系在哪里？那就好像一头鹰飞到高天， 非常崇高，所以呢，他用这四个的活物来表述四本的福音。那这四个的轮，它是直往前行，行走的时候不转弯的。那意思说它就是完成主的神的旨意的。它这四个轮就是神要它怎么走，它就怎么走并且呢，它有光有火带着闪电闪光一样讲到了那种的圣洁，那种的殊殊的完成神的那个的使命。那个意思，这四个轮呢都是自由的转动，并且呢有眼目在哪边比如说它代表着有智慧的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看到这个意象，就是这四个活物，这四个轮都是这超然的一些景况。有的人就用这种东西来讲到是外太空太空人，所谓太空神学等等的，那个就不要跑到那些的东西那边来讲了。但是呢，它是个超然的一个现象，看到呢最终的就是一个的宝座。这个宝座呢，就是有一个重窗，有彩虹嘛，在它的上面。充满着荣光，然后看到呢，又把神呢坐在宝座上，讲到呢，这位的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掌权的，他是统管万有的，并且呢，他是有荣耀的。你知道荣耀这个字呢，在旧约里边呢，旧约很多的用词呢是非常具体的，很实在的，并且跟我们内脏有关系的。跟我们中文有关系的那我们五脏呢最沉重的是哪一个器官？我的开心很小的那个心，哪一个？肝是最重的。那肝的那个希伯来文呢叫 kavod k-a-b-a-d b-o-d kavod， 那个B 有的时候念成 V 的所以呢你要明白 Kavod 那你把这个字肝最沉重的内脏的器官形容一个人，假定我说 Peter 你是 Kavod， 意思说呢你很稳重的，你说你很有诚信的，你很尊贵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然后把这个字呢用在耶和华神是 Kavod 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荣耀，就是荣光，就是那个意思在里边。所以呢，神的荣耀就是讲到他是在整个宇宙中间最尊贵的，并且呢他呢是彰显他的荣耀在以色列的那个身上。那你要知道呢，这个世界呢都在变，但呢神不改变，这一点我们要确认。哪怕你现在是活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但是我们的神永不改变。我们都多多少少呢，人生都会经过大大小小的冲击，高高低低的一些的路径，弯弯曲曲的人生，风风雨雨的一些际遇都有的。但是呢，神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可能看过那个一首诗嘛，脚印那首诗。这首诗的作者呢是在我们安省，在东边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呢，跟她的先生在沙滩里边来走路的时候，看到后面呢有两排的那个脚印，然后这首诗就涌在她的里边。他经过一个沼泽的地方的时候呢，看到只有一排的脚印，于是那个诗里面就说了主啊，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离开我啊？那主就说你留心看，地上的脚印是谁的？不是你的，是主耶稣的脚印。那我去了哪里呢？原来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主耶稣把我们抱着他的肩膀，带领我们经过困难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主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是不会改变，他的上帝的属性不改变， 他的应许也不改变，他所应许一切都是是的啊，并且他的话语也不会改变，他的救恩的计划也不会改变。求主来啊帮助，求主来带领你跟我呢，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这样一个确认，确认呢神是不改变的。那说整卷书里面呢，以斯帖呢经常出现的一句的话呢，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那里面的经文在里面呢，你看那么多的经文都是要以色列民知道耶和华是神，也要我们知道神是神。那我没有那个时间表，我们应该到几点钟了？啊，11点，早上。我待会我要拿一个时间表，好啊，差不多我们要结束了。那在 pandemic 的时间呢，我们说这个新冠的疫情呢，这个叫 coronavirus，corona 这个字呢叫王冠嘛，本来很好的，但现在套用在一个病毒里边，就说那个是 coronavirus。但我们要把观念转移过来，不是一个 coronavirus， 那是 corona glory， 啊，就是真正一个啊大冠冕、掌王权、居首位这位的主，不论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宝座上，也在整个宇宙的宝座上呢，他掌管。我们说呢，一个 pandemic 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病毒嘛 ，pandemic，pan 就是所有嘛。啊，就说啊，全球性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识，我们要认识神是 panpotent 全能的，神是 panpresent 存在的，神是 pansentia 全知的。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观念呢就不怕被一个的病毒呢来控制。那当那个病毒刚发现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的朋友，一个同工，一位牧师，他在武汉。当时呢，他就是疫情刚爆发嘛，他就到处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然后他自己又感染了，然后那个时候感染是不得了的。然后隔离，在隔离的时候呢，是一种非常无助的，跟所有的人都隔离的时候呢，那段日子是非常孤单、非常无助的那种，就是靠祷告，靠真正依靠主来走过那段的孤单困难的那段日子。那我们要知道神是全能的，神在的，全知，他是坐在宝座上，不论是坐在呢宇宙的宝座，更是在我们人生，如果有一个宝座在我们里边呢，他是居首位、掌王权、戴冠冕，他是主。所以呢，有一次那个John Stock 这位的英国的那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已经回到荣耀里边了。他呢来这边讲道的时候，他用英文，就英国的口音呢来讲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 ：“If the Lord is the Lord at all, He must be the Lord of all。”那意思说，如果主真正是主的，他必须是我们全然的主。好，我们这个环节我们结束一下哈。
请你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到呢，你可以先写下来告诉我们。然后呢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呢，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发去那个 chat 那边 ，OK？ 我们先可以收集那个问题呢，待会就可以先给欧牧师。然后十分钟休息的时间呢，我们尽量让讲员可以休息一下。你们可以去卫生间，然后下面呢有茶水。你们可以下去想用。 啊，十分钟之后11:20回来，谢谢。
好好好好，
等一下。